去哪儿啊？您就别问了，跟我们走就是了。
文龙拉着老人的胳膊就想走。
好好好，
齐大妈肯定是拗不过两个小伙子的，
那也先让我叫上大伟和小薇呀。
等老人的儿孙从船舱里上来了以后，几个人就离开了码头。到了大门口，林肯的司机看到众人出来，赶快把车门打开了。齐大妈越走越慢，最终在离车门2米的地方停住了，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他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豪华的汽车。大妈，怎么了？如烟扶住了老人的胳膊。
我还是不要去了，不要坐你们的车了。
为什么呀？
我的衣服太脏了，别把你们的车弄脏了呀。
齐大妈确实是这么想的，不过其实她的衣服虽然破旧，洗的都掉了色了，还有好几块补丁，但却并不脏。
您就别这么见外了。不，还是不要了。
老人还在坚持。
奶奶，
小孩可就没有大人那么多顾虑了。小薇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快上车呀。
何龙涛在小孩身边蹲下，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薇，你先带你爸爸上去，你奶奶会跟着你的。
轻轻的在他背上一推，
去吧。
好。
小薇兴高采烈地钻进了加长林肯里。他的傻爸爸虽然30多了，但完全是小孩心性，傻笑着跟着儿子上了车。这一下齐大妈也没有办法再拒绝了。等3辆高级轿车都开得没影了，刚才在远远的围观的人才散开，三一群俩一伙的议论了起来，都说齐老太太是遇上了贵人，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真心为他高兴的。只有一个人是后悔不迭，那人自然就是屈小二了。上次屈小二不光是被老毛的人痛打了一顿，而且因为没钱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带伤干活，他的左腿还留下了残疾，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了。他现在想来，如果自己当初不告密，光凭救人时是自己开的船，大概也能得到很不错的奖赏呢。何龙涛让司机把车开往一片叫兴旺里的新的居民小区，这一路上就只听小薇和大伟吵吵。这辆车里的所有东西，所有的按钮都是那么新鲜，他们没完没了的问这问那，兴奋异常。大伟虽然傻，但还有小孩的智力，倒也没有特别的胡闹。齐大妈很久没看到孩子们这么开心了，也非常的高兴。到了地方，何龙涛领着6个人进了一套31厅的单元。这套房在3楼，相对于6层的楼房来说是最适合居住的楼层了。
大妈，您在这张房产证上签上名，这儿就是您的新家了。
文龙从崭新的电视柜里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
什么？
齐大妈一时还有点没明白过来。
这房子是我四哥买过来送您的，我们还在银行存了50万，存折和银行卡都在抽屉里，回头呀把户主和密码一改就行了。您操劳了大半辈子了，应该好好享享清福了呢。
不，这我绝对不能收啊。
您就别再推辞了，我们又不在上海，要这房也没什么用处。
那你们可以把它租出去呀，这里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
您先别急着拒绝呀。
何龙涛笑了笑。
您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大伟哥和小薇想啊。今后小薇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出国深造的费用我全包了。我已经向北京的几位知名脑科专家咨询过了，他们说像大伟哥这种由外伤导致的智力降低
经过手术治疗后，就算不能痊愈，部分治愈还是没问题的。我愿意把伟哥接到北京治病。
这，七大妈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原本以为没治的儿子突然有的治了，这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天大的喜讯。
不过，您要么就把我的礼物全收下，要么就一件都不收，不能不要钱，不要房子，只要治病。
洪涛这小子居然真心实意的报恩，都要加上一点要挟的成分。咕咚一声，七大妈跪在了地上，老泪纵横。
大妈，您这是干什么呀？
大妈，还没等老人说话，洪涛和文龙已经慌慌张张的把他扶了起来。
您这不是折我们的寿吗？
小红、小莲，你们的大恩，我老太婆永远也不会忘的呀。
不，该是我们不忘你的大恩才对呀。
好了，大家就别再说这些了呀。如烟过来拉住了何龙涛的胳膊，他知道要让这三个人一直这么谁报谁的恩讨论下去的话，那可就真没完了。咱们这就陪大妈去买几套衣服吧，然后去吃饭。这个时候，大伟和小薇从里屋跑了出来。
好大，好漂亮的房子，以后咱们就住在这里吗？
对，这房子呀是你奶奶的。
洪涛单腿跪地，整了整小孩的衣领。
叔现在带你去买衣服好吗？
好啊。
这个小孩都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听过新衣服三个字了，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在欢叫的同时还没忘了看奶奶一眼，足见并不缺少家教。
我要新衣服，我要新衣服，快走啊，我身上要疼。
大伟可就没有他儿子那么规矩了，高兴地蹦了两下，冲出了门。齐大妈已经把眼泪抹干了，微笑着冲一脸期盼的小孙子点了点头。小薇这才欢蹦乱跳地去追父亲。世贸商城可以说是全上海几家最高档的商场之一了，去那儿购物都是兜里有几个子儿的。但当有两辆奔驰 S500 护驾的江城林肯停在了门口，特别是六个保镖模样的汉子从奔驰上下来的日后，还有不少俊男靓女、大款富婆不仅驻足观看，等到司机把车门打开之后，最先冲下来的是一个傻乎乎的中年男子，一个小孩还都穿得破衣拉撒的，真是吃惊不小。比旁观的更难过的还有呢，商城门口的保安对这一大一小的两个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商城有规定，衣冠不整的不得入内，按理说该拦，可光看那三辆车的排场，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结婚，另一种就是特有来头。现在的情况肯定不是第一种，还真是不太敢拦，只好假装怕他们摔倒，把他们拉住了。
慢点慢点，
放开我，我要去买新衣服。
大伟开始像小孩一样扭腰跺脚。保安正在左右为难之时，洪涛和文龙从车上下来了，回身把七大妈扶下来，紧接着是如烟和孙小亚。看了这四个年轻人，这个保安才松了口气，总算不是个个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赶忙满脸堆笑的把几个人让进了商城。洪涛一行人在世贸商城里逛了一阵，给齐大妈、大伟和小薇一人买了好几套行头。等他们离开的时候，虽然在气质上还有所不足，但刚从衣着上看，绝对是一户富裕人家。七个人各玩物，就直奔位于南京西路1225号锦仓文化大酒店吃了午饭。
这家饭店在上海价位排名第三，对外最便宜的房间也要1341元一天。何龙涛就住在这里，等吃完饭，先把齐大妈一家三口送回码头，取一些有感情价值的物件，然后再把他们送到新居，两拨人才算是暂时分别。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晚上6:15的时候，何龙涛和文龙走出了酒店大门，上了林肯，该是去锦江饭店的时候了。
四哥，钱带着了吗？
什么钱？
那120万呢？
今天用不着，那是为明晚准备的。
你不是说今晚先就好对付的吗？
是啊。
这
文龙被说得一脸迷茫。
说实话，咱们这次来上海是来给古叔叔跑腿的，是代表他来礼貌性的联络感情。他这今晚的这波有恩，本来应该是他们尽地主之谊的，但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不宜出面，反倒是由咱们做东，而且大部分正主都不会露面的，也只是派代表。今晚你就放心大胆的吃，明晚那波啊才是真正的拜码头。
车到锦江饭店，吴培颖已经在餐厅的一间大包房里等他们了。何龙涛和文龙早了一刻钟，7点之后客人们才陆陆续续的登场，经过介绍都是党政机关的秘书、助理一类的人物，公安、工商、税务、市容、水电系统和武警部队，来的都是穿便衣的副职。出乎何龙涛的意料，这些人中有一个他竟然见过，就是上次在火车站有过一面之缘的警察。
这位我见过，只是上次没说上话。
这位是上海市公安局新上任主管治安的洪副市长洪向东，他原来是上海铁路公安分局的分局长，上次你离开上海之后，就是他主持的突击战前广场上倒票行为的行动，清理了十几个票贩子。
何龙涛握住了对方的手，他立刻就明白吴培颖说的什么意思了。这个洪局长一定就属于古权志所说的那种郁郁不得志的人。
洪局长，咱们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我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希望将来咱们能多多亲近呢。
那是自然的。
洪向东知道面前的年轻人是什么来头，客气话是一定要说的。大家都入了座，洪龙涛站了起来。
大家原谅，我的酒量很差，喝完这一杯我就不能再喝了。我今天是代表长青藤集团和东兴集团两家来向大家问好的，今后长青藤和东兴在上海的发展还需要大家多方的关照，也希望我们能为上海的建设做出贡献。总之互惠互利嘛，冠冕堂皇的话咱就不多说了，大家举杯吧。
这顿饭果然如同何龙涛事先预料的那样，是在轻松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饭局结束之前，东兴新厂的厂址以及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就算是基本定了下来，甚至比在北京得到的待遇还要好。第二天晚上8点刚过，本来应该是夜总会酒吧上课的时间段，但浦东中心金融区的一家高档夜总会却没有平时的热闹景象，因为它今天没有营业，先后有五辆奔驰、宝马一类的高级轿车停在了门口，从上面下来的人都带着保镖，看他们凶神恶煞的长相和外罩西装，却有好几个衬衫扣没系着的穿着，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商人。舞池的正中央摆了一张大圆桌，桌子的半圈摆了6张椅子，其中5张上坐着刚才到达的5个人，他们的保镖都坐在四周阴影中的沙发隔断里。4个人从通往包房的走廊走了过来，当先一人长得5大3粗，一脸横肉。
啊，大家还准时嘛？
北京佬，有什么重要的生意能要把我们走了呀？ 不是我要找你们。
北京佬坐在了第六张椅子上。
我就是招几个人，是吴先生有事儿。
另五个人这才注意到跟在北京佬后面的是吴佩影和两个年轻人。
哦，吴先生有事情啊，是毛总需要我们做什么呀？已经没有什么毛总了。
没等吴佩影说话，他身边戴黑边眼镜的年轻人就发话了。
侬是谁啊？侬什么意思？
大家就别吵了。
吴佩影把几个人稳住了，回过头。
侯总，
如果不需要我了，我就先去办那件事了。
嗯，谢谢吴总。
好。
吴佩影就这么转身离开了。两个年轻人坐到了另半张圆桌后的两把椅子上，对面的六个人面面相觑，有点不明所以。
北京佬，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不用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戴眼镜的年轻人说话了。
我来解释一下，我叫何龙涛。
什么？侬他妈是何龙涛？
对面的六个人里面有三个都站了起来。看到这种情况，那十个保镖也窜了过来，隐隐的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好像只要主子一声令下就会扑过去一样。何龙涛面不改色，点上一根烟。
对，我就是上次毛正义要你们在全上海搜捕的人。我是东兴集团的总裁，长青铜集团的董事，他是林文龙，另一个毛正义要抓的人，东兴的董事兼副总经理。上次出到贵宝地，没和大家打招呼是我办事不周到，我这次是代表常青藤来拜码头的。
听了这番话，三个人又坐了下去，挥手示意保镖退下去。
想想怎么样？明人不说暗话，吴先生已经不在农开了，他现在是常青藤上海的总经理，毛正义也已经垮了，现在是你们改旗易帜的时候了。
毛总垮了？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啊？
以你们的身份，我不告诉你们，你们就只能等几个月后再看新闻了。
侬他妈说什么？小次郎放什么屁呀？侬活得不耐烦了？
有必要这么大发雷霆吗？你们不知道是好事，现在你们知道了，就只有跟我合作一条路了。
侬以为侬是谁呀？
不知道的时候跟我作对还情有可原，知道了再跟我作对，那就是公开违抗党和国家的领导。你们有这么牛逼吗？
娘的，这么嚣张。
一个秃头猛地站了起来，把手里的杯子往地上一扔，摔得粉碎。他的两个手下立刻就冲了过来，两把枪顶在了两个年轻人的后脖梗子上。
你们他妈在拽呀？
大家别太冲动呀。
这是北京佬的夜总会，又是在高档地段，他可不想在这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哼。
何龙涛微微一笑。
我们俩敢来上海，敢这么来见你们，就摆明了是不怕你们。两块破铜烂铁，你拿来吓唬谁呀？
侬他妈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是个商人，
把侬的目的老实说出来。
目的？
何龙涛拍了拍手。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是来……
走廊里冲出了三个人，用手里的东西一下捅在了那两个保镖的后腰上，结果就是两个人惨叫一声，喷子脱手，躺在地上直抽抽，鼻涕口水一起流。
拜码头的。
何龙涛目不斜视，就好像身边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对面的六个人可就没这么镇静的，向后急退了好几步，椅子全倒了。剩下的八个保镖也又窜了上来，把他们护住。
北京小次老师他们来找场子的。妈的，就知道龙他妈来是报复的，你们上海搞事还嫩呢。
何龙涛没说话，他的另外三个手下一人提着两个密码箱走到了桌前，把箱子放在桌上，冲着对面的人打开，露出里面一捆捆的钞票。六个保镖 又在何龙涛和文龙的身后站住了一排。
什么意思？我知道各位都是上海滩上有影响的人物，这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每人20万。